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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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要按章按节来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讲完了第六节，现在和各位来提一下第七节里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不要害怕，虽然他要被殉道了，可能提摩太也会面临殉道，所有的基督徒在第一世纪都会面临因着信仰而受到逼迫失去生命，就和许多其他的地方一样。在今天21世纪依然有许多基督教被禁止的地方，他们因着信仰而受到了逼迫关押，甚至失丧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胆怯，乃是刚强。为什么要刚强又有仁爱还有谨守的心呢？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心既然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就不要表现出的是胆怯灰心哦。很多时候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那信仰不够坚定的人，他们会认为我既然信了主了，他又是神，他为什么不保护我呢？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会生病，信主的人也会生病？那虽然呢有些人说病得医治了，为什么神没有医好我的病呢？听众朋友，我们有太多的不知道，有太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抱怨。我们希望神能够按着我们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神，如果是按着我们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神，那我们就是神了，他就不是神。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千万不要因着保罗殉道了，他的心中就若有所失，又有一些胆怯。保罗提到仁爱，弟兄姐妹，仁爱原文的意思就是爱。人的刚强和勇敢常常会表现在残忍、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的时候，尤其是在战争当中，我们看到那些战士们，他们所表现的勇敢就是杀人，他们把杀人当作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勇敢是里面有仁爱的心，有神的爱心在其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是勇敢刚强的面对困境，另外一方面又是满有神的爱心，这个爱可以向罪恶不示弱不妥协。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爱心是真基督徒的凭据。他提到没有爱心是死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活着的就必须要有爱。另外我们还要谨守，谨守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人既然已经领受了生命，既然已经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尽的责任和本分。因此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代，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里，我们一方面刚强，一方面谨守，这个叫做胆大心细啊。神所给我们的是刚强的灵，叫我们有能力为真理来作战。神给我们的是仁爱的灵，好叫我们可以实行神的爱心来爱神爱人。希望我们在今天的分享里都能够使弟兄姐妹和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前面来学习，常常祷告，常常思念神的恩典，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要怕，让我们的恩赐在圣灵的保守里热切兴旺，这样我们的心灵更活泼， 也更有能力来为主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要攻读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经文，那就是第一章的8-12节。我为各位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从第8节来认识神的话。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1章的8-12节，圣经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从第8节来看，使徒对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因此就胆怯了，而不敢为主继续做见证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的16节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保罗所注重的是信福音，福音在那些相信的人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死亡。保罗为这个蛮有大能的福音，他勇敢做见证，不以为耻，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人看见外面的压力，看见基督徒还是少数人，所以他们害怕了，也因着怕被别人讥笑而不敢说自己是相信福音的。这些人为着自己的好处不敢传扬福音， 以至于他们在神的面前成了一个没有用的器皿，在神的家中就算是白占地土，不结果子了。接着使徒保罗又说，你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这样劝告提摩太呢？因为提摩太的灵性是很高的，很高深的，保罗不需要用这么简单的这些事情来提醒他。那么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本来要到以弗所去见提摩太，结果他没有办法去，因为被捉拿了。那当然有很多的谣言一定会起来说，保罗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而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以致被捕。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不要以福音为耻，也不要以他这个是为主被囚的为耻。从圣经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保罗原来的同工，他们不再与保罗同行了，他们不再认同他了，因为一方面怕惹上许多的麻烦呢，另外呢，也是他们认为保罗是不是太固执了呢？若是愿意能够接受犹太人的什么割礼啦，那么不是就会少很多麻烦吗？但是保罗他却是坚守坚定神的真理，他绝不妥协，因而他受到许多的逼迫。所以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不管环境怎样，也不管别人的态度如何，我们总要按着神的能力，就是不是按着自己天然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为福音同受苦难，要跟保罗一起来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听众朋友，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做见证为耻呢？这个时代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人们会越发的轻视福音，反对福音。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仍然能够尽忠职守，这是我们基本上应当做的事。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必定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神必定会赐给我们能力，在任何的时代，面对任何的环境，他能够帮助我们来承受这个苦难。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并且神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很软弱啊，好像心里面很过意不去，我怎么这么软弱呢？其实我们人本来就应当是软弱的，我们在神的前面谁不软弱呢？但是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就好来接受基督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复辟。所以凡是以传扬福音为己任的人，都要准备好去迎接那突如其来的苦难。从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提摩太他的处境也是相当的艰难，而提摩太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鼓励，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给予相当的鼓励，也给予在每一个时代在面对苦境中的基督徒神的仆人也给予我们鼓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圣经受到提醒，因为神救了我们，并且以他的圣召召我们，为的就是要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来用。这一句神的呼召是说出一方面我们得到救恩了，另外一方面也是神将我们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还有他的恩典。今天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本质上是应该有分别的，因为基督徒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用，基督徒是服从神的圣召而愿意走洁净道路的人。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圣经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 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相信这节经文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地知道，是耶稣基督把福音带来，若是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福音这个生命也不能够彰显出来。神的生命是一种不能坏的生命，唯有借着他的儿子才能够彰显，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有这个资格来彰显。但今天我们也借着救赎，借着救恩，我们可以活在人前，让别人因我们而看见认识那一位拯救我们的神。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使徒保罗哪儿来的勇敢呢？使徒保罗哪儿来的智慧呢？其实这个世界上比保罗更有智慧的人并不是没有，但是保罗由于他在神的恩典上，当神的恩典向他发出呼召的时候，他就回应了。神要拯救他，他就愿意被拯救，神要改变他，他就愿意被改变，以至于这个人能够将神的福音传得完全。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因为仇敌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权势就是用死亡来威胁人，来奴役人，但是那不能坏的生命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怕仇敌，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接着在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在这里保罗说使徒两个字，使徒的意思是指他的工作是在奠定福音的真理，成为教会的根基。另外师父呢，是指他在指教，在教导福音的内容。所以神的仆人必须要充分地认识自己工作的使命，这样才会敬重自己的职分呢。今天你的职分是什么？我的职分是什么？神安排我们做什么？无论是大事小事，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别人知道的或者是不知道的，我们要敬重自己的职分。接着来看第十二节，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一节十分重要的经文，我们应当要熟记它。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们会以福音为耻吗？您知道，当我们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身体方面工作方面并不像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那样的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就算那个时候别人会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们的神怎么没有帮助你呢？我看你还是赶快去祷告你们的上帝吧。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听到这些话，千万不要害羞，也不要以为，哎呀，我们的神怎么都不给我面子呢？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受苦的时候那个能力是神赐给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能力。所以在苦难当中，在不幸当中，神在身边。那些个风调雨顺的人，他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基督徒可以穷，也可以病，但是我们有主，只要我们有主，主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安排，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交托给他。我们要交付给我们的主，一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从这节经文，我们要感谢主，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 我们的神一直保守我们，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的前面，他看见我们，他听见我们所说的话，他也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所以让我们交托给神，不要胆怯，不要害羞，我们的神是以我们为荣，以我们的信心为荣，以我们信托他为荣，所以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要为主做那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们不怕苦难，我们不怕穷，我们的神爱我们就够了。
从诸天之上来到人世间，荣耀之神将被为人，借着你宝血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能蒙神称义。你复活成了此生命的灵，叫我们都有份于你，成为你心腹，成为你身体，至终随你进荣耀里。神一生你位至高，赐你名超乎万民，万膝跪拜，万口称耶稣是主，赞美你是阿拉法，赞美你是俄美嘎，荣耀全能永归你，哈利路亚，阿门。
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记者访问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为什么面对事业很大的困难和阻力，他也从不放弃。企业家说，
你观察过一个正在凿石头的石匠吗？他在石块的同一个位置上恐怕已经敲过了100次，而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就在那第101次的时候，石头突然裂成了两块，并不是这101下使石头裂开，而是先前敲的那100下。所以我从不肯放弃，或许下一刻就是成功的时候。
操练安静等候的功课本不是一蹴可及的，需要耐心和坚持。只要愿意付上努力的代价，你可以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与甘甜。你会不会觉得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不要灰心，再多坚持一下，神的应允正在途中。
为普世华人祷告。
温州的基督徒当中，不少人是富有的商人、企业家，而温州的教堂在建造时常常流露出明显的攀比风气，以外表的富丽堂皇互相竞争，无形中造成了树大招风的隐患。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赦免基督徒心中的骄傲，帮助教会反思福音的意义。愿温州教会注重属灵生命的成熟，不以外表的装潢为价值，而愿意委身于跟随基督，活出真正的爱、喜乐、平安与自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教堂盖的大不大没有关系，而神是不是在其中，这才重要。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